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九年，山东青岛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素桂花离世；广东茂名市83岁法轮功学员李顺华被非法判刑；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王红华遭三年冤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素桂花被非法抄家、绑架、构陷，2019年3月19号被市北区法院网判9年，并被勒索罚金3万元，停发退休金。素桂花因为身体原因，法院无法对他执行收监，因此被监视居住。2023年2月7号早晨，素桂花老人在家中含冤离世。1997年，身患多种疾病的素桂花开始修炼法轮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健康，并开始向亲朋好友介绍法轮功治病健身的奇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素桂花依然坚持信仰。2017年10月16号下午，十几个大港派出所警察闯入素桂花家中，开始非法抄家，抢走一些素桂花的个人物品，并把素桂花和另两名在他家的法轮功学员于宪荣、吕永华女士一起绑架到大港派出所。三位法轮功学员当时都年过七旬。素桂花经检查血压报表，因血压计最高是280，因此也就只能记录280。两天后，市北分局及大港派出所把素桂花劫持到浦东看守所非法关押，不顾素桂花的生命安全，未达到符合羁押标准的目的，强行为素桂花降压。虽然看守所一直拒收，但市北区警察和青岛市公安局逼迫看守所非法收押素桂花，并保证出了问题由公安负责。素桂花在看守所很长一段时间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同监室的其他人照顾。素桂花家属和代理律师一直向相关部门要求改变强制措施，让素桂花回家接受治疗和照顾。但青岛市市北区公检法部门却一直枉法，非法关押构陷素桂花。2019年3月19号，青岛市市北区法院在即墨第二看守所对素桂花、于宪荣、吕永华三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并网判素桂花九年，勒索罚金三万元，网判于宪荣六年，勒索罚金两万元，网判吕永华四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一万元。据明慧网报道，广东茂名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顺华女士于2023年2月28号上午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被勒索罚金3000元，后被劫持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李顺华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包括类风湿、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李顺华还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与人为善。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顺华因坚持信仰多次遭到绑架和非法关押，家属也遭到多次施压和威胁。2020年10月23号上午，十多个警察非法闯入李顺华家中，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等个人物品，并将李顺华绑架到站前路派出所，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遭到李顺华拒绝后，警察把李顺华劫持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因为李顺华体检不合格，警察才叫他儿子接他回家。但茂名市政法委、610和街道人员并没有停止对李顺华的构陷。2021年10月22号，李顺华被构陷至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同年12月27号上午，茂南区法院对李顺华非法开庭。2022年2月15号，律师告诉李顺华， 茂南区法院对他的所谓案子终止审理。然而同年5月22号，茂南区法院来人到李顺华家，要求李顺华在所谓取保候审决定书上签字，并说前几天签的字作废，案子现在重新开始。2023年2月28号，茂南区法院对李顺华非法判刑一年，并勒索罚金3000元，后将李顺华劫持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法轮功学员王红华于2015年2月24号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暴力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3年。2016年1月，王红华被劫持到南昌监狱关押迫害。王红华现年50多岁，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道德提升，努力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红华在严酷迫害中仍坚持信仰。2015年2月24号早上，王红华开车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前往樟树市金楼镇村庄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人诬告，遭到金楼镇派出所警察暴力绑架。当时有4-5个警察将王红华从车上强拽下来，拳打脚踢，王红华浑身是伤。当天王红华被单独关押到樟树市看守所，被关押期间王红华遭到多次非法审问，使王红华受到巨大精神压力，晚上无法入睡。看守所的环境非常恶劣，吃的是带黄斑的陈米，腐烂的菜叶，王红华每天还被逼做奴役，从早到晚有干不完的活，如不能完成任务还要被打受罚，在寒冬里还被不停地从头到脚浇凉水。2015年9月10号，宜春市中级法院对王红华等几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王红华被非法判刑3年。2016年1月，王红华被劫持到南昌监狱继续关押迫害，监狱教导员指使刑事犯对王红华进行24小时包夹监控，不许王红华与他人交谈。王红华还要每天被逼完成服装生产加工任务，如不能完成分配的工作就要加班到半夜，第二天凌晨继续早起工作。王红华还因不放弃信仰而遭到监狱人员用家人威胁，身心遭受摧残。在王红华被非法关押的2年多时间里，家中的妻子既要照看店铺，又要照顾两个年幼上学的女儿，生活异常艰辛。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法轮功学员在加尔各答书展介绍法轮功，反响热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31号至2月12号，印度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加尔各答书展，法轮功学员们在书展上展示法轮功功法，传播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并免费交功，受到当地民众欢迎和热烈反响。这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7年参展。加尔各答国际书展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贸易书展，也是亚洲最大的图书展，今年有900个展位，吸引了280万人观展。西孟加拉邦曾受共产主义的影响长达34年，一些老年人非常了解中共的残暴，一听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 就如同亲身感受到一样。其中一位老人说，我们看到了共产党是怎样剥削工人、杀害人民的。现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在面临解体。很多人上网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表示震惊。很多民众得知修炼法轮大法有益身心后，表示也想学功。不少曾购买过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以及学过法轮功功法的民众都表示受益匪浅，但因为家庭或健康问题而懈怠，表示这次回去后会继续看书和练功。在隔壁展位发古兰经的沙希德阿里被法轮功练功动作吸引，并对展示不同国家法轮功修炼者的图片印象深刻。阿里说，法轮功受到普遍的接纳，具有号召力，法轮大法的师父真伟大。参加书展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很高兴能接触到那么多想要了解法轮功的有缘人，并期待着来年再次参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936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负责的心态做好家庭资料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海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4日。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作为师尊的弟子，在师尊的言传身教中，我们应当学会负责，对大法、对众生、对同修、对自己，负责是大法弟子应该具备的品质。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资料点遍地开花，是为了广传真相，救度众生，同时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料点遍地开花对大法弟子个人修炼也有着重要意义，是对大法弟子素质的高标准要求，是大法弟子提高心性和完善个人修炼不可多得的宝贵的重要环节。怎么去做，能不能用心做，用心到什么程度，体现着修炼人的素质与修为。有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提到，想上明慧网跟协调人一说，技术同修就给送来电脑、打印机、耗材，教会使用，一朵小花就开了。乍一看，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好事。可是，花开之后，如果不勤于养护，花是会凋谢的。有的家庭资料点，正常情况下也能运作，可是一遇到点异常情况就抓瞎，电脑出现什么了，打印机怎么不听使唤了，什么都得找技术同修，没人帮助解决就只好停摆。这种不能独立运作的资料点很多很普遍，都没有真正达到遍地开花的要求和应有的效果。不能独立运作的资料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摆脱等靠要的状态。独立运作意味着自己要学习，要下功夫，要提升和完善自己的技术能力，这些都需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谁都知道学习是个苦差事，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这些正是许多深受邪党文化毒害的大陆同修欠缺和急需弥补的。我们是修炼人，要的不就是提升吗？提升不但要扬己所长，也要补己所短，不断的升华才能达到圆满。要负责任的把家庭资料点这个项目做好。我认为目前以下三点比较重要。一，适当借助社会力量解决一般性技术问题，使技术同修从通用性的技术服务中解脱出来。十几年前，计算机技术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和普及，边远地区、乡村小镇互联网也未完全覆盖。那时许多地区包括大城市需要的真相资料大多靠大型资料点提供。记得本地有位同修一次就收到大资料点送来的装满一辆小面包车的酒瓶，同修家塞得到处都是，连洗衣机里都装满了。后来同修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劳教，最后被迫害离世。大资料点确实存在弊端和隐患，有不少遭到邪恶破坏，逐渐的小型资料点、家庭资料点应运而生，技术同修成为以特定技能履行使命的修炼人。多年来他们奔走在城乡各地，为同修们排忧解难，大家共同努力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十几年后的今天，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设备、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普及城乡，老百姓家里有电脑、打印机、有宽带能上网的很普遍，电子市场、电脑城各地都有， 电脑、打印机、各种耗材，线上线下都很容易买到。品牌产品一般都有较好的售后服务，维修方便。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我们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一些事情转移到社会中去完成，利用社会中的服务，而不一定什么事都找技术同修干。比如打印机出现问题，可以找社会上的维修店解决。硬件设备可以参照天地行的推荐去市场购买，资料点的耗材避免集中购买，否则会带来安全隐患。特别是常人用途的设备，更不要委托技术同修办理，那等于滥用大把资源。二，尽可能学一点技术知识，掌握设备的日常维护技能，勿将技术同修长期当拐棍用，当工具使唤。这些年来，邪恶总盯着技术同修，千方百计找到和迫害技术同修，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得逞，周围一大片都得趴窝。我们真正对技术同修负责，就应当自己多学一些技术，尽量少动用技术同修，用实际行动保护他们不被邪恶迫害。越依赖技术同修，邪恶就越想方设法迫害技术同修。现在学技术不像以前那么难了，技术越发展就越趋于简单化、自动化。比如以前拍照片很繁琐，相机要调光圈、速度，要对焦距等等，现在拿着手机随便往哪一对，点一下就行了。现在装 Win10 比以前装 WinXP、Win7 简单多了，学习起来也相应的容易多了。学习技术的途径也很多，直接上技术论坛最好，针对性最强。比如维修打印机，技术论坛有各类型打印机的维修指南，也有许多技术交流的帖子可供参考。一般性的通用电脑和网络技术，可以上常人网搜索一下，都能找到。现在技术论坛推出装系统的工具箱，包括资料点需要的所有软件和安全设置在内，全过程自动完成，操作非常简单。我们的电脑和网络专家们研发的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翻墙软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让邪恶的网络封锁一筹莫展。上明慧网和做真相资料，真的是简便易行、水到渠成的事了。有的同修学技术畏难，说年龄大、文化低，还有的说不认识洋字母，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突破的。我弟一位老年同修，儿时只在农村老家上过3年小学，别说英文，连汉语拼音都没学会过。为了在电脑上输入三退名单，他先用查笔画的方式在字典上查到汉字，看这个字的拼音后，再对着这些拼音字母找到键盘上对应的英文字母，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三退名单。常人中都讲有志者事竟成，何况我们是修炼人，世间一切皆为法而来，只要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为了完成使命而努力，师尊会赐予我们智慧。当然该吃的苦还是要吃的，我们知道神韵演出有神相助，但是舞蹈演员们是要从基本功开始学练的。从视频中看到年轻演员们压腿时也疼得够呛，也是要吃苦的。当我们很多家庭资料点都能朝着独立运作的方向迈进时，技术同修实时看护作用将逐渐淡化，这部分大法资源可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解决更关键的问题。这些年来，面对邪恶倾一国之力在网络上一波接一波的围追堵截，我们依然能畅行无阻，这其中我们的电脑和网络专家们、技术同修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注重安全，把握好钱财，同修之间彼此信任、尊重，相互协调，共同努力。重视安全是建立和维持资料点长期稳定运作的基础。技术同修在做技术工作中，应当始终严格执行技术论坛推荐的各项安全措施，不可疏忽。资料点同修在上网和做资料时，也要规范操作， 遵守安全规则。在钱财方面，我们同样要严格要求自己，技术同修和资料点同修都应当把握好。做技术支持本是大法弟子分内之事，不存在人工费一说。资料点同修不该给，技术同修也不该拿。技术同修如果生活来源有问题，那就暂停一下手头的技术工作，把生活问题解决好，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把路走正。如何对待钱财，师尊讲得很明确，法中有严格要求，必须遵守。我做技术支持时，在钱的问题上态度很明确，自己有固定收入，不论做技术支持还是自己的家庭资料点做资料，费用都足够，不收任何资助。这一点周围的同修们都知道，也就没人提钱的事。唯有一次例外，有位同修没条件做资料，连续多年一直从我这里拿资料。有一天他拿来一个纸包给我，我打开一看，平平整整的都是那种蓝灰色的老版的百元纸币，市面上已经见不到了。他说给这1000元钱做资料用。原来同修的家人很苛刻，钱财上管得很紧，这是他攒的私房钱，存放很久了，本来是准备给自己母亲的。我体会到同修的赤诚之心，就收下了，后转给了一位收入不太高的同修，补贴他做资料的费用。技术同修与资料点同修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相互协调共同完成使命的关系。同修之间应相互信任，互相尊重，坦诚相待，沟通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一位技术协调同修离世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4日。一个多月前，我弟一位被邪党迫害之流离失所、技术很全面、能力很强的技术协调同修在租房处突然离世。大家知道后，对这么好的一位同修突然离世不敢相信，都感到很惊讶痛心。技术同修确实很少，我们都感到技术方面今后怎么办，却没想到及时吸取教训，也没想到归正自己。这位技术协调同修是个很热心的人，有能力全面实干的好同修。比如他买装维修打印各种机器，装电脑各程序，建资料点，进各种耗材，各方各面做得很好。我们与这位同修认识很多年了，对于这个同修也很了解。他在本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维修和安装技术，为我们这片与邻县同修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他技术过硬，精明能干，喜欢钻研，理解力强，一学就会，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他很注意自己和同修的安全，比如用站内信箱，从不用手机，从来没有在安全上出过差错。如果资料点同修需要他去解决什么问题时，只要他知道了，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都骑上电瓶车外加一台锂电池，及时赶到目的地，任劳任怨，而且耐心细致地干好自己的分内事，有时还加班加点，从来不拖泥带水，对同修很负责任。只要同修有事找他，
他都会想方设法办到，尽量满足同修的需求，还将一些资料点激光打印做好了的经书和真相资料亲自送往周边邻县，包括本地所有方方面面的协调工作，真是事无巨细，全身心的投入。也谈一下同修离世前的状态。这位同修虽然做事能力强，却不想带新手，认为新手不如老手快，很多事情都是大包大揽，事情多学法少，逐渐的学法时迷糊犯困，添字和落字，学法不得法，发正念迷糊倒长的现象尤其严重，除恶不起作用，练功时睡觉还打呼噜。他多年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只要一闭眼什么都不知道了，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去世后有一本宝书改过字的，老板转法轮发现好几处把师父的法给改了，要改的字也贴得东倒西歪的，有多处偏旁部首都盖住了。疫情封控期间是有时间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很多同修多次与他在法上善意交流，他的状态也没有任何变化，做事精神十足，学法发正念，他的主意识总是强不起来。就在他离世的前段时间，身体明显很疲惫，呼吸都很困难，吃饭也难以下咽。同修劝他停一下吧，不要忙着做事，跟我们在一起静下心来学一段时间法，多加强正念，把状态调整好。他却说，这怎么行，还有好几个地方的同修还等着我去修机器呢。确实留不住他。我说，你回去要多学法，多加强发正念，精神不要垮了。他说，我学不进法，发正念或者听师父讲法录音都迷糊睡过去了，练功也一样。我们看见他这种状态很担心，又在站内信箱发短信加强鼓励他。他看了没回短信，每天还是奔走在各资料点。事隔不久，邹师利就对他下次毒手，拖走了同修的肉身。今天写出同修的情况，不是指责同修如何如何，而是想借助此事对照大法，想一想我们所有同修自己修炼的心态。不能说技术协调同修的离世单纯就是他个人的问题这么简单。有句话说，做资料的大法弟子修机器之前要先修心，而大家给他的那么多修机器的工作量，其中有多少是把自己的修炼问题推给了他呢？很多方面也许与我们没去的执着心息息相关，对同修是否有珍惜和感同身受的善心呢？我们大家在一起交流，想内招。虽然都在做着救度众生的事，可没为技术同修着想，没修去私心、依赖心、崇拜心。一旦机器出了故障，不能正常运转和打印时，心里也十分着急。但是第一念想到的是如何尽快与该同修取得联系，让同修尽快来把机器维修好。同修本身就很忙，本地的外地的都需要他去维修，这样一来每天学法就很难保证，学法也入不了心。同修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就只有马不停蹄地赶来维修。在此问题上，我们想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有了问题，我们没有想到自己怎么解决。一点小毛病，自己能解决了。做了十多年的资料，男女同修都有，连拆个机盖都不会，更别说修机器了，却心安理得。在古代和正常社会，不随便麻烦别人，不贪占别人的便宜，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技术同修的离世 应该让我们及时反思和归正自己，不再造成损失。按照师父所要求的做，才能走正走好修炼的路，才能相互扶持，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肤浅认识，如有不妥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依赖和被依赖中的修炼因素，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5日。日前看到一篇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一位技术协调同修离世想到的。从这个熟悉的标题想到，20多年来的反迫害中，大陆学员固守常人观念，依赖技术同修的现象一直非常严重，太严重了，因此制造了很多问题。早先出来做资料点的同修都知道一句话，大意是遇到设备故障要先修自己后修机器，这话说了很多年了，可有多少人能在扪心自问后说我做到了呢？又有多少人完全当耳旁风，认为与自己无关呢？很多学员不是学不会，而是观念太强，习惯于依赖子女，依赖技术同修，根本都没学，怎么就下结论说学不会呢？所以不是学不会，而是根本不想学，包括很基本的操作和维护。这个长期依赖技术同修，依赖子女的过程中，可能保护的恰恰是私心，缺乏善念等等个人修炼应正视的问题，而伤害了在这方面愿意无私付出的同修。所以说技术同修要修在其中，平衡好修炼和服务的关系，因为我们首先是修炼人，才会去给同修做技术服务的，被服务的同修要去掉私心和常人观念，在做资料中把应学的学会，该修的修出来，抱着一大堆理由和借口只会阻挡自己，伤害别人。在中共那个洗脑环境中，很多大陆同修真是太能说了，句句都是自己的理，自己做得如何好，很强势，很绝对，结果事与愿违，想自己太多，想别人太少，付出不够，索取成习惯，把自己的认识当成了绝对的，以及衡量别人的标准。理性的看，大陆环境中养成的很多东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被正常社会视为不正常的，在自己的观念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可能，别的想法，别的效果，可能更符合宇宙特性。那些变异观念自己不察觉，这些能带去新宇宙吗？带不去。其实有很多学员做到了，所以风网挡不住，疫情挡不住，考验挡不住，他们一直稳定的，默默无闻的做着大法弟子救人的事。那我们更多人应该努力跟上，应该重视了，法圣人间已拉开序幕，师父已经在全球范围收救众生，我们不能再给自己内部造成损失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先修人，再修机器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2月5日。我是一个农村家庭妇女，2004年得法。我小学都没毕业，修炼开始连转法轮里的字都认不全，可我就坚定的一念，信师信法，师父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说也奇怪，我是60多岁的人了，很快就将转法轮读下来了。2005年我家成立了资料点，老伴儿不信我说，你拿锄头的手还会拿鼠标。我说，我不是学大法了吗？大法给我开智开慧。我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时时刻刻地加持我，点悟我。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上网打印打资料，做九瓶共产党刻碟，从不会到会。当然在做资料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难关。一天做九瓶共产党，打印出来的纸张怎么打都有黑线。我想可能骨芯坏了，我买了个新的骨芯，换上仍有黑线。这下我可急懵了，这九瓶有小组急着要呢。我只好背着骨去找技术同修。同修说，机器坏了，先修人再修机器。我背着骨就出来了，心想，你不就懂点技术吗？还拿起架子来了。我背着鼓上电脑城去修，工作人员说，你的鼓坏了，不能修，得买个新的。这回我清醒了，我忙说，我的鼓没坏，背着鼓我就走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想起同修的话，机器坏了，先修人再修机器。这不是师尊用同修的嘴在点我吗？让我向内找啊。我脑子憋得生疼，怎么也找不出有什么执着心。回家后我盘上腿，捧起转法轮一气儿学了两讲，这时脑子也清晰了。这回我向内找，找出一大堆人心，怨恨心，自高自大的心，显示心，自私心，利益心，色心。难怪我的机器不给我干活了，是我的空间场不好污染了它。我开始立掌发正念，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都不承认，不管我哪生哪世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或签了什么约，都全部作废。我今生学法轮大法了，我的一切由师父来管，任何生命都不配管我。我虽然修得有漏，有师父管我，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绝不允许旧势力黑手烂鬼用这种形式来迫害我和我的机器。当我静下来的时候，看见从空中掉下来四五个单子，我说，这是什么？一个声音说，作废。此时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睛，谢谢师尊，弟子又让您操心了。今后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时时向内找，抓紧救人，以报师恩。第二天我打开电源，机器正常了，嗡嗡的响声就像音乐，欢快地打着资料。
无限大穷外。 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复活节来临，瑞典学员忆师尊传功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日。明慧记者和平瑞典采访报道。复活节在瑞典和西方国家是仅次于圣诞节的隆重节日。这个给生命带来希望的节日，对于瑞典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来说也是意义非凡。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26年前，1995年4月复活节期间，定居在瑞典哥德堡的中医师王医生邀请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亲自莅临瑞典传功讲法，在哥德堡举办7天讲法教功班，让这里的民众第一次听到了法轮功。2021年复活节来临之际，王医生和一对瑞典母女回忆起26年前有幸参加师父哥德堡讲法教功学习班的那一段美好经历时，仍历历在目，内心的喜悦和感激溢于言表。第一部分，瑞典与大法的不解之缘。90年代初来瑞典成家立业的王医生是一位气功爱好者，他中医科班出身，在哥德堡拥有一家中医诊所。他说，我练过很多种气功，花了不少钱，就想找一门好的功法。那是94年夏天回国探亲时，我在北京中山公园被美妙的练功音乐吸引着，找到了法轮功，感觉非常好。后来得知李洪志师傅将在山东济南办班，办班时间正好是在我返回瑞典之前的那些天，我赶紧订了飞机票。就这样，我很幸运地和家人一起赶上了参加94年师父的济南讲法班。王医生回忆起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他说，学习班结束后，我的内心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曾经迷惑不解的问题都有了答案。我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到了瑞典，特别想和淳朴善良的瑞典人一起分享修炼法轮功的美好与神奇。当王医生得知李洪志师傅95年3月在法国讲法时，就和法国联系，邀请师傅来瑞典，师傅同意了。讲述当时的情景时，他说，得知师傅要来瑞典，我特别高兴，赶紧开始准备。当时我在哥德堡办了一些不同形式的保健班，认识了不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感兴趣的瑞典人，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所有我接触过的人，也发了广告。但是一想到李洪志师傅在国内办班好几千人的那个场面时，王医生就感到特别的忐忑不安。没想到当他给师傅打电话时，慈悲的师傅反而还安慰他。结果在复活节节日期间，7天讲法学习班大概来了120多人，其中有20人是从法国来的，其余的人都来自瑞典。第二部分，大法师父的慈悲。办班期间，王医生看到师父特别随和，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回忆道，师父来瑞典时，手里还提着一箱从法国带过来的方便面。师父不愿意麻烦学员，总是为别人着想。每次讲课前，师父都是早早的就到了，穿着整齐干净。为了尽可能的让西人学员听得明白，师父总是反反复复的讲，耐心地解答学员的提问，直到大家听明白为止。5套功法都是师父亲自给学员做演示，然后再一个一个地帮着纠正动作，有时一个人要纠正好几遍。在离开瑞典，临上机场前，师父还到练功点看望学员，帮助纠正动作。师父心里时刻想的都是他人。还有一件令王医生印象深刻的事情，他说，办班期间，由于人手少，事情多，加上那时我对什么是真正修炼的理解还很肤浅， 有时回答学员的一些问题时就显得有些不耐烦。一天师父把我叫到一边，严肃地给我指了出来，当时我就知道自己错了，特别的后悔。他感慨道，现在当我做得不够好时，师父的谆谆教诲就在我的耳边响起，提醒我该如何善待他人，马上我就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赶快改。第三部分，幸运的瑞典母女俩。在幼儿园工作的安娜和她的妈妈克里斯丁娜母女俩是土生土长的瑞典人，当年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教功班也给这对母女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起26年前的情形时，安娜说，那时我正怀着我的女儿，离预产期大概还有一个月，我是在王医生办的中医小儿保健班上听说李洪志师父要来瑞典办班，当时我就有种感觉，这就是我的师父来了，马上决定报名。可我特别想有个人能陪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妈妈。妈妈很想参加，但她的腰疼病犯了，走动很困难。我又给王医生打电话，王医生让我转告妈妈，尽量来吧。后来妈妈居然歪着身子，半躺在驾驶室里，自己开着车就来了。谈到这儿，安娜开心地笑了。他接着说，师父为了让我们能听懂，不仅一遍一遍的讲解，还绘图给我们解释3000大千世界。尽管当时我还不能理解很多，但我能感觉到其中的博大精深。听课的过程中，我和妈妈惊异地常常互相对望，大法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一直都在寻找有关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总决定不了自己到底需要的是哪一类型的。那时我明白了，我等待的就是法轮大法。安娜的脸上挂满了幸福和喜悦，她说，我们真是幸运得到了大法，在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学会了向内找，时刻得到师父的保护。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出任何语言能表达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激之心。然而自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制造谎言污蔑大法，安娜很痛心，她说，我认真考虑过了，这个大法这么好，没有人能阻挡得了我，这个迫害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想向全世界大声的呼喊，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我希望人们能静下心来，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第四部分，功法不一般，大法显神奇。75岁的妈妈克里斯丁娜皮肤细嫩光滑，总是那么神采奕奕。她特别感谢大法师父安排女儿安娜找到了自己。她回忆道，记得当时我接到安娜的电话时，就感觉有一位大师会出现在安娜的人生路上。我一直也在寻找师父，当时腰痛折磨我10多天了，但我实在不想由于身体的原因失去这个机会，后来就忍着疼痛歪歪扭扭来了，路上开了3个小时呢。说到这里，他开心地笑了，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克里斯丁娜还说，我对师父讲的那个瓶子与脏水的比喻记得非常清楚，师父讲的法翻译的不太准确时，师父都知道，于是师父就反复地讲啊话呀，虽然我说不出来，但心里都明白了，学员提的问题都很低，甚至多少有点愚蠢，师父总是慈悲耐心地做解答，世上从来没有人能把生命宇宙解释清楚，只有我们的师父。他回忆道，在学习班期间，师父打出很多很多纯净透明的光，都是非常非常强的能量，帮我们调整身体，我的注意力一直跟随着师父的引领。令人开心的是，学习班结束后，我心情愉悦，身体一身轻，端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很轻松的就到家了，跟来时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困扰了我半个多月的腰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他不停地笑着，眼中泛着感激的泪水，他说，我明白，这是师父帮我从心灵深处清理了身体， 师父是来真正拯救我们的，这个功法不一般，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得法后的克里斯丁娜在日常生活中尝试着遵循真善人的准则为人处事，这次没做好，下次做好，遇到矛盾找自己。逐渐的，她不仅身体越来越好，脾气性格也发生了改变，让还没修炼的丈夫莱夫很是惊讶。克里斯丁娜接着说，我告诉他是这本书改变我。后来莱夫就开始看转法轮，他一看大法这么好呀，自己就主动学练功动作，也开始修炼了。他还戒掉了几十年打猎喝酒的嗜好。如果莱夫不修炼大法，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大法很神奇，真是太好了。结束语。就这样26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瑞典的中西方民众走进了法轮大法，在大法中修炼，不断的升华。他们一起努力传播真相，让更多有缘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